传道书的历史背景当中，我们会注意作者呢会以传道者自称，而他往往就是一个召集者或是集会的发言人。而书中呢就直接谈到是说做过以色列王的大卫的后裔，而经文当中所描述的种种情境呢也都指向在所罗门做王时期，可能是比较晚期的时候，对他自己的人生做出某种的反省。在以色列人应用传道书的时候，他往往是在每逢祝棚节的时候，他就会诵读传道书。祝棚节它是以色列整个节期当中是属于收藏节，也就是在秋收冬藏之后，大概是在每年的7月22号之后连续守节7天，是一个欢乐的节庆，到第8天有筵宿会。那么在欢庆当中呢，这个传道书在吟唱的时刻乃是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让我们思想，这个是以色列人属神选民的智慧，在一个欢乐的节庆当中他们吟唱的，无所忌讳的来居安思危，似乎给每一个成年的犹太人呢，守节当中都是一剂预防注射吧。在这个世界当中，太多是你不能掌握，太多是你不能逆料的。我们先来探索一下关于虚空，在传道书出现非常多次这个字眼。在圣经当中，传道书这里面所谈到的虚空，可跟佛家所谈到的虚空是两回事啊。在佛家呢，这个人世呢都是红尘，当人看破红尘之后呢，是避世的，就去遁入空门了。而相对的呢，在传道书当中呢，它似乎让你看见，在你洞破红尘，你需要有智慧。似乎传道书呢，它用另外一个角度让你看清楚，他带着你看，他证明给你看，世界是所谓的虚空，而不是像佛家所说的四大皆空当中都是空，所以你不要去看。可是传道者呢，却拉着每一位读者的手去看虚空，这个世界它就是虚空的。虚空这个字的字义呢，比较是讲述荒谬、讽刺、不能理解，是短暂的。所以大概这个字眼呢有两方面啊，一个是说它在实质上不能抓住，像譬如说6章12节，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是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所以实质上你不能抓住，因为它会过去，因为有时间的因素在。所以如果我们把许多虚空的经文并列，我们会发现2章1节说，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2章11节，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他感受到这种抓不住的短暂的那种的感受，就用虚空来表达。在11章10节，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作者会带我们探讨生命、喜乐、成功、青春都不能长久，人不能永远拥有，所以他似乎是在为他曾经拥有可是却不能长久拥有的这个事实他在哀悼。人所不能掌握或不能控制的却是在神手中，所以在这个叹息当中呢，似乎很甘愿的把掌握掌控的主权交还给上帝。2章26节，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好，所以虚空这个字眼不全是负面的哦。他观察到这个事实，哇，原来不在我的掌握当中，可是在上帝的掌握当中。第6章12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 这是虚空，也是祸患。所以让我们看见人的手很小，我们抓不住，是短顺的，拥有可是会失去。所以他说虚空，在他自己叹息虚空失落的当中，他却转眼看见在上帝的掌握当中有上帝的手。这是第一方面，虚空这个字眼实质上短暂而不能被掌握。第二方面是理性上的，就是你无法了解，抓不住它，不能测透，不能捉摸，充满奥秘的。它这个对比当中呢，让我们去思想上帝的旨意呢是不可理解，可是却是不容质疑。经文当中会出现在3:16，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传道书的作者有这个智慧，他去探索人生的时候，他发现说，怎么会这样呢？我想我们常常会有这种叹息啊，这个就是所谓虚空的意义。3:19接着说，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于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传道者带我们去探索人生，我们怎么会这样呢？可是事情就是这样。另一方面，在4:7，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单无儿，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了，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我不晓得这个经文有没有摸着你的心，我们很多劳劳碌碌为谁呢？没有答案，好像就是必须这样继续做下去。我们会问，可是不见得有答案。好在上帝在。5:10又说，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你看多么的写实，我们会不满足，那个不满足驱动我们去赚去得，可是呢，赚来得来不会满足，可这个不满足的感觉又驱动我们去了。他说这是虚空，怎么会这样呢？他让你看见这是一个人生的事实。所以等于传道者帮助我们提问，在这个难以掌握难以理解的世界当中，我要怎样活出一个精彩人生，我要怎样做一个智慧人。所以这是传道书它的背景跟前提，它帮助我们提问，似乎它是用一种衬托的方法让你看见人生有一个光明面，像是一幅人生的织锦图。可是另一方面，这一幅人生的织锦呢，有背面的，它后面有很多的线头，千头万绪，有绣错的，有打了个大结的。在背面你所看不到的那些人生，也是人生的事实。所以传道书呢，似乎带领我们这些读者去洞悉人生的背面。所以他告诉你说，人生是虚空的，你不要把这些无法掌握的拿作宝贝不肯放，你不要把那些所有你无法理解的假装它不存在。它帮助我们去探讨在人生当中这些种种你不能掌握，你不能理解，这是一个多么健康的态度。因为你不是世界的主宰，你不用回答所有的问题跟疑惑，却是有一位造物主，你可以把你所有的困难、疑惑、空虚的感觉告诉他，是他来负责。所以传道书的整个文艺脉络呢，你可以看到它似乎像钟摆一样哦，它会左右摆荡，你可以读出来，它有一边的摆度呢，是摆向了人生虚空，可是它另外一个摆荡会摆荡到另外一边，就是在日光之上，有上帝在管理。上帝怎么看这件事呢？你是劳碌所得了，不知道归给谁，那在这样子的张力当中，人的希望在哪里呢？所以他会提出让你看见说，是上帝使你劳碌又能够有所得，你就安心的享用上帝给你的祝福吧。往往经文会有这样子左右的摆荡， 在对话的当中，虚空跟希望交织着，是神使这些两样都并存，它帮助我们看见人生事实的全部。所以当我们要读的时候也是一样，要读看它的上下文，它到底是在哪一个摆渡当中，不要只停留在那个悲观的叹息当中，而是让我们继续往前迈进一步。那它叫我们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呢？所以传道书呢，可以说有几个特性啊。第一个，它好像是在护教。当你处在一个上帝创造秩序不明显的世界当中，对呀，我们常常会问，怎么会这样呢？那么在这个观察跟这个体会，你要如何在挣扎中活出信仰呢？其次呢，它要衬托出福音是上帝给人类的希望。如果我们把希望放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是撞得头破血流。传道书他这个作者在人撞得头破血流之先，他说，我所探索过的人生，你除了选择去敬畏上帝，你有别的出路吗？所以传道书对于传福音呢，是一个绝佳的范例啊，让人看见到底世界的希望在哪里。好像传道书呢，它整个的背景呢是一个昏暗的背景，在昏暗的人生世界当中，希望在哪里？反而在我们看见每一件事情是有上帝的掌握当中，它衬托出福音带给这个世界的希望。其次呢，传道书它就是一个智慧文学，智慧呢让人大胆的去面对人生当中有困惑，是我们不能解释无法掌握的。在困惑当中呢，我们选择敬畏上帝。我不明白不表示上帝不明白，可是在困惑当中，其实让我们在上帝面前是能够谦卑下来。我想这个态度也就是敬畏。许多事情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因为它稍纵即逝，所以让我们在这个无常的当中仍然能够感恩。所以反而让我们可以把人生的主权懂得怎么样交给上帝。因为有这样子的认知，以至于呢，在11章1-6节是描述那些所有的不知道。传道者劝勉说，我们仍然可以选择冒险积极的人生态度，把握每一个机会。到9节的时候，你却要知道神要审问。所以便说，你要交账，我到底手上握着种子，我要撒还是不要撒？我撒去的种子会长起来吗？我把种子撒出去，它万一没长呢？那我连手上的种子都没了。可是在这个矛盾当中，你会发现传道者会很有智慧跟你说，是你撒了，你虽然不一定有收获，可是可以肯定的，你如果现在不撒，你就一定没有收获。传道书也让我们懂得在短瞬中要珍惜，很多事情不是长久拥有的，以至于懂得将短瞬的生命投资永恒。我们可以在此时此刻全情投入，认真生活，活出一刻喜悦确要的生命，就像是祝棚节欢度节庆。我知道喜乐不长久，我知道我的收成不永存，可是我活在当下，因为是上帝给我的恩赐。如果环境当中就是有艰困，那怎么办呢？传道书的智慧引导我们看见，在艰困中呢，我们仍然可以不悲观，不逃避，不幻想，可以有智慧的洞察人生。这个人生世界的舞台，我们仅此一生，我们没有第二次的机会。因为悲观，因为怕失败而不敢付出吗？不，传道者让我们洞察人生，人生就是艰苦的，可是在当中让我们一同奋进吧。因为这个日光之下的世界，上帝在掌管，让我们就在这个舞台当中全力以赴，全情投入。所以这个是在传道书当中用一种不同的角度来探索人生的智慧。下面我们再用一点点时间来了解一下圣经当中的雅歌。雅歌呢，可以说是一种抒情的智慧，它像是一首长篇的情诗，好像是一种戏剧诗，有主角，有剧情。在这个情境当中，在对话当中呢，上帝引导我们在人的内心情感世界当中，在受造当中，这个部分是何等的奇妙可畏。它像是一个情诗， 类似田园诗，有花园，有各样的树木花果，它又有剧情。所以你留意它的发言人，他们所表达所描述的主体，虽然在释经史当中它有不同的角度，可是我们可以非常准确的先了解在主前第十世纪的这个历史背景，在人的内在世界当中那个情感的部分如何透过全篇的文艺脉络，男主角女主角彼此的对唱当中，在很多的戏剧的张力里面，他如何表达出一个可以被上帝救赎的爱情，似乎让我们还原可以在伊甸园的角度当中来读这一首情诗。它的修辞是还原到当时主前第十世纪的文化背景哦。我们可以看一下一章十四节，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棵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那我们要稍微留意一下，隐基底呢其实是在死海东岸的一块绿洲，我们知道死海都是不毛之地啊，可是隐基底是一个绿洲，而葡萄园是没有野生的，它一定是有人开垦栽植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他描述他的良人呢是在一片荒漠当中的一块绿洲当中的一个精细开垦栽植的葡萄园里面的一颗凤仙花。它岂不就是像我们华人很熟悉的诗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这人蓦然回首，这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有这样子的惊喜，有这样子的爱慕。所以在情诗当中呢，它又有某些的剧情，所以让我们在主角雅歌的一些的文脉当中去欣赏他的修辞平行句，他所表达的那种情感性的经验性的，以及他所要描述的那个主体是什么。所以我想这是在诗歌智慧文学当中，其中有短短的八章圣经强调人的抒情的智慧。我们可以在上帝的智慧当中，我们的情感也可以经历救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研读这些智慧文学的时刻，我们发现原来人的一生是这么的精彩，你所救赎的人生是这么值得把它精彩的活出来，也引导我们，让我们从这些智慧文学的研读里面，让我们欣赏你自己的作为，也许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深处。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你所带来的救恩，真正可以在世旅居的当中，可以活得精彩，活出你的荣美。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